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最近呢 ,YouTube 的设置一直出问题啊，大家都想象不到刚才是怎样的一方手忙脚乱。啊，咱们重新开始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率他的资本利益集团亮全队访华。整个过程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些片段。那未来明天就开始了，这正式的节目就上演了啊，今天啊，那这将是怎样的一个进程呢？一句话总结，这是一个期望值不高的双喜结局。一般人不都说双赢吗？没有双赢啊，这里边有一个双喜，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来说说这场战争。二哈，人家那儿跟半岛电视台都直接讲了，最高领袖二哈给谈判定了五个前提，大家看看这谈判还有没有谈法。另外呢，这是美国媒体自己的报道，美国的议员透露美国已经战损了39架战机，这个数量是比较惊人的啊。那最后呢，有时间给大家说一个中国国内的新闻。这是墙内呢有朋友啊，他人在日本，但是呢家里有孩子可能还在国内，后来今天跟我讲，令人绝望的毕业季又来了。今年是记录啊，1270万大学生毕业。那现在怎么办啊？跟我聊了半天。那一会儿我也动了动手指。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些企业都不招人呢？答案是这些企业都没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说我的数据。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从乌克兰说起。乌克兰防空昨天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数据，从早晨8点一直打到下午的6点30分，击落了753架俄罗斯无人机中的710架，晚上又打下了139架。昨天乌克兰全天就干掉俄罗斯拦截无人机的总量超过了892架，这是怎样的一个战绩啊。另外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后完全停止了运营，这是一家大的，这是那个卢克石油下边的一个大厂，是俄罗斯第七大炼油厂，一般的产量大概每年加工1260万吨原油，这么大个炼油厂给它打爆了。另外这两天呢，全世界都被一个景象给震惊了。北约呢最近搞了一个极光26演习，就是2026年的这么一个大型演习。结果这次呢，他们就邀请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在这儿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结果呢，无人机队就变成了假想敌，就扮演侵略的这一方蓝军。红军呢，北约就选了瑞典军队来扮演红军，两边就比划了这么一次。那俄罗斯这帮乌克兰的这些操作员呢，也没有使什么昂贵的先进武器，就用了他们在战场上经常使用的那种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和那种侦察旋翼机，就那四个小翅膀飞的那个，就那玩意儿。结果美联社等在现场的这些记者当时非常的令人震惊，演习的进程让参赛的这支瑞典队加上背后的整个北约都非常的震撼。乌克兰的这些无人机操作员利用现场的地形，通过超低空准确的飞行，包括一些信号干扰的规避，迅速就锁定了伊朗军队的装甲车队和他们啊这些部队的集结地。 等于瑞典军队这太尴尬了，他还没比划呢就都被人发现了，无人机攻击就来了。结果呢演习被指挥部一看这不行，叫停了三次，停然后叫瑞典的司令官来，你这么不行啊，你这个马上都让人发现了，这还打什么打，你们回去搞一搞，你复盘一下怎么防空，你的装备怎么藏，你再想想。然后一会儿一开始完再停，总共叫停了三次，不要再继续了。等于瑞典军队在这几个小时里全军覆没了三次，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瑞典高层也急了，瑞典的总司令叫克莱松，在事后表现得非常坦诚，他说我们必须迅速学习，乌克兰人教给了我们最深刻的一课，也就是你还不能说你有什么战斗能力生存能力，你连不被发现的能力都不具备，这你怎么弄啊。等于乌克兰向北约展示用几百美元造价的无人机，面对着你数千万美元的防御系统，你根本不行，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个是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的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这是这一次，上次华尔街日报也报过呀，上次那个刺猬演习，在爱沙尼亚搞的那次北约演习一样，邀请了乌克兰亚速部队的10个无人机操作员，也给大家上了一课，也就是一上午的时间摧毁了北约17辆装甲车、30多个其他类型的目标。等于北约方面一块来参加演习的2个营级单位在赛后被判定为遭到全歼。如果这是按照实战标准，因为他那个只比划了一下投弹，那个弹它不炸啊，如果按照实战的话，那这2个营在根本没有看到敌人的情况下就已经彻底被消灭了。当时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场面，北约的指挥官看到自己的精锐部队在屏幕上被这些廉价无人机一个一个的摧毁之后，当时对后边那帮记者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We are fucked， 我们完蛋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发现乌克兰那些无人机的操作员隐蔽的阵地，他们到底藏哪儿了都不知道。你就可以看到啊，这帮老兵油子和北约的这帮啊，看着盔明甲亮训练有素的这帮传统的作战方式，这个差异有多么的巨大。所以说今天呢，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件，这个太震撼了啊。还是那句话，台湾台湾台湾，一定要去跟乌克兰学这套东西，这个太宝贵了。另外说到乌克兰呢，那下一步怎么谈判？美国那什么维特科夫加上女婿这个团队大概是没人搭理了，川普呢跟这打电话跟那打电话，大家呢也都是被动，你要找我来我跟你说两句，平时呢我也不会再去央告你让你再出面再如何怎样了啊，人家把美国基本边缘化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欧洲要扮演中间协调者斡旋者的角色，那可以谈，普京也认为可以，他提了个人，那总得有个代表吧，那谁呢？他提了个施罗德，那一看这就是一俄奸，那不可能吗？反正肯定得是一德国人，因为是德老大嘛。现在1/3整个对俄罗斯的援对乌克兰的援助都是德国扛着呢。那最后找谁呢？欧盟和德国的官员现在开始讨论一个名字，大家想谁？默克尔。下面能不能由他出面来调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场谈判？首先默克尔呢在德国很多人还很怀念他呢，另外呢在欧盟他的形象信誉也都不错，他跟普京两个人是朋友，你别看最后卸任的时候还专门到莫斯科去一趟，普京给他献花， 两个人恋恋不舍的，两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他跟泽连斯基关系也不错。而且默克尔呢，他出身于东德，他能说俄语，他有很好的俄语底子。那大伙儿一看就他吧，那现在《明镜周刊》啊等等这些媒体都去找默克尔的办公室，说现在还没表态呢。有这么回事儿，但是他还本人还没表态。所以说目前看呢，哎，突然冒出这么个人来，如果老太太这时候出来把这件事儿给摆平，也是一个功德呀。而且呢，他这张牌还不脏，现在大家看呢还都可以接受，还都比较干净。那就不知道老太太愿不愿意管这件事儿啊？目前看他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咱们再观察。下边简单跟大家说说英国斯塔默甄选了。到昨天为止，包括部长在内的已经达到了100名工党的议员要求他辞职了。门槛是多少？81。如果有20%的议员要求，那就要表决，现在已经超过100了。包括内阁大臣马哈茂德在内的一些内阁官员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现在在党内，不管支持的不支持的，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还能再往下干下去了，都认为斯塔默已经没路可走了。但斯塔默呢，现在拒绝辞职，他还比较强悍。他现在四名前排议员，也就是内阁的啊，坐在前面的都是他的部长们嘛，已经四个人辞职了，就跟当年他们折腾鲍里斯·约翰逊，当时苏纳克他们那帮人都辞职，就是那个场面啊。但是斯坦默坚称我还要继续留任。正好呢，在有一个国王的演讲，好像有这么一个活动，他呢搞了一个大动作，一口气推出了37项法案，这里边有拉动经济增长、重修和欧盟的关系、强化国家安全等等，做了很多的大动作。那你早干嘛去了？你现在个人形象、个人信誉、民调各方面都破产了，经过中期选举你已经崩盘了，这时候你提出这个来，这东西有多少还能落地呢？大家对他本人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说这些东西太晚了。最要命的是，现在工会明确表示不再支持他了，包括什么联合工会、公共服务工会啊等等的11个工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他们讲必须制定计划来选举新的领导人。工会什么人啊？工党的基本盘、工党的票仓啊。所以说这个要不行就完了，他们认为工党不能继续走当前的道路。所以说我看我给他多了说吧，两个礼拜再多说点，斯塔默看守肯定能过五月份，因为他决定下来，然后呢还得酝酿选举啊，党内还得，对吧，那还得做一些辩论啊，还得表达自己的主张，争取下边的党员支持，咱们也得折腾一个多月。但是我认为斯塔默表态下台大概就是五月份的事儿，他混不过这个月了，然后再看守一段时间最后下来。所以说到头了，就这么个情况。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我们重点说经济。美国四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那个 CPI 总数上涨了 3.8%， 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除去能源，最近不是因为能源嘛，除去食品的季节性，把这两个刨出去，核心 CPI 上涨了 2.8%， 也是2025年9月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数据。当然这里边呢，说到 3.8 里边，能源占涨幅的 40% 以上，这是大头。另外呢，家庭食品价格，平时买的日用百货，在4月份环比上涨了 0.68%， 也是2022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是 CPI 啊，这个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再低一点，我认为早就过4了呢啊，这还好了。另外呢，最新的 PPI 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我们管它叫批发价，这个呢比 CPI 要早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吧。4月份的 PPI 同比上涨了，您猜有多少？ 6%。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CPI 我认为咱们也得4以上，可能想的比我要稍微滞后一点。同比上涨了 6%， 是2022年疫情以来的最大涨幅。这是同比，环比呢和上个月比涨了 1.4%。 其中刨去能源和食品，核心 PPI 也上涨了 1%， 大大超过了原来的市场预期。一个半月以后，刚才说的那 6% 就会反映到 CPI 的数据里，就会反映到大家的货架上，就这么简单啊。那主要是能源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美国的平均汽油价上涨了 65%， 现在到了4.5块一加仑。如果霍尔木兹再这么封下去的话，下半年再加上化肥问题啊、食品问题啊各方面一叠加，那今年的通货膨胀就没法看了。原本说呢，今年还有2到3次的降息，那现在通胀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加息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大于降息的可能性了。一加息什么概念？大家手里的房贷各方面的成本都会大幅增加，因为你只要一加息，你的背后的那些能源公司啊等等，他们的成本也在增加，都会反映在给你的价格上，所以说老百姓的负担会变得越来越重。那记者就问川普啊，说目前的通胀已经是三年来的最高水平，你的政策没效果啊？川普回答，我的政策非常有效。如果你回顾一下战争爆发前期，当时的通胀率仅为 1.7%。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什么时候到过 1.7 啊？就这好像2月28号打仗之前是 1.7。 如果你非要让那些疯子拥有核武器，那你就是一个蠢货，你恰恰就是这种人，就骂记者。这是刚才说的通胀。那下边说说就业，有专家也给统计了一下，从2025年1月川普上台以来，川普政府下的私人就业岗位说增加了717,000人。在增加的就业里边，其实有整整 116%，也就是828,000人来自于医疗、私人教育和社会服务部门。这些完全依赖国家的部门，每年从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学生补助金、贷款啊，什么雇主健康计划，获得了超过3.5万亿美元的资金。新增了70多万，结果有80多万人所谓的新增都是干这个的，都是从国家这3.5万亿美元的补贴里边靠这活着的。那不是说那么多投资会恢复真正的工业经济吗？没有，生产性岗位从2025年1月到2026年的4月，16个月里边，制造业、建筑业和矿业等等减少了36,000个工作岗位。所以说呢，增加的人全是干那个的，其他的都在下降。另外说到美国经济呢，债务这个也要了命，给大家说说这个债务啊。我今天查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负面的消息，美国普通人的债务结构现在也爆了。三大贷款逾期，就是还不上，超期，全部创了记录。美国的信用卡到期你得还上啊，结果有 13.1% 超期90天以上，到期还不上，超三个月 以上，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学生贷款逾期90天以上，那是真还不上啊，10.3%， 2020年以来的最高。汽车贷款逾期90天以上达到了 5.6%， 这是历史的最高记录。也就是整个的高利率、房价高、工资增长，所有的都跟不上这个通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还不起钱，信用卡、车贷、学生贷三个同时爆雷，拿什么消费啊？整个的消费现在不行了。表面上美国经济被股市上的这几个科技巨头啊抬着再往上冲，然后下边却是信用卡、车贷、学贷违约率的历史的最高，这就是美国经济现在真实底层的真相。财富高度集中，普通人的杠杆已经到了极限，现在已经扛不住了。所以说这都是最近公布的一些美国经济的数据啊，大家体会啊，就这种状态到中期选举，您说会发生什么？这是大伙的经济，那再说说川普个人的经济吧。川普呢，起诉下边的国税局索赔100亿美元。为什么呀？当时你泄露信息了，说我一年纳税几百块钱，怎么怎么着的，怎么出去的？不就是你们泄露出去的吗？我告你，赔100亿。最后打到法院那儿，法官认为你这不是自己告自己吗？总统告下边自己的一个局，要求下边的部署给自己赔钱。法官就问，你们双方证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诉讼能够进行下去呢？你这怎么说呀？这个也是啊。那最后呢，川普的律师和司法部他们就一看法官那肯定是不能允许啊，他们想了一个主意，他们抢在法官的判决之前，他们搞了一个庭外和解。你看，我认罪了，我和解了，然后我向川普支付赔偿，撤销对川普他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公司的所有审计，原来不就因为这个赔100亿吗？那你呢就撤诉，你也别告我了，咱们也别麻烦这法官了，我把钱直接给你就完了嘛。所以说你看到有这么一个美国总统敢这么赤裸裸的公开的侵吞纳税人的钱财，直接就这么干，就这种腐败啊！我们家川普不挣工资不要钱，一年那40-50万美金在他的眼里吗？要求自己的部门给自己赔钱，法官不认，那我们庭外和解。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是否行动，先说最新进展。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今天公布了一些最新的情况，说自封锁以来，他们累计拦截改道了67艘商船，放行了15艘人道主义援助的船只，也就是有奔伊朗去的，但是拉的东西呢，比如说都是药品啦，对吧，生活必需品啦，这个是人道的，这个必须得放啊，这个有。然后强制瘫痪了4艘拒不服从的船只，另外还有2艘商船在鸣枪示警后被迫掉头，这是他们最新的进展。另外据 NBC 的报道，现在谈判破裂了，战争恐怕要恢复，要重新开始。五角大楼呢，准备给这场战争起一个新的名字。我们平时说的是否行动是以色列这边起的名字啊，他那边呢叫什么史诗愤怒啊什么的，大概他起了那么个名字。那这次呢，他那个愤怒没了，60天他那个认为已经啊结束了，要搞一个新的60天重新开始。那这次叫什么呢？叫大锤行动，或者叫巨锤行动，就是那锤子啊。这次呢要改一个新的名儿，你想名儿都有了，这场战争现在八字至少一撇儿现在已经画上。 等川普从北京回来，那弄不好他礼拜五左右，美国时间礼拜五礼拜六差不多回家，那这个周末会不会马上就开始，大家拭目以待啊。另外有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也没闲着，他对科威特的布布岩岛搞了一次侦查。不知道他为什么啊，因为那上边呢有美国的部队，有卫星的一些基础设施。结果这个侦察小分队呢被科威特部队发现，然后给俘虏了，抓了四个人，有两名海军上尉，有一个什么海军中尉，还有一个陆军的中尉。你看他级别还挺高，跑上去侦察，估计呢扔点什么东西发信号给定位，然后下一步开战的时候啊，导弹能准确的击中刚才说的这些设施，结果被破获了。今天呢我看外长阿拉格奇讲，你那是造谣啊，我们呢都是平民啊，你不是军人，你赶快给我们放了啊，肯定的，这不是一般人了。那下边说说这个谈判，伊朗官员告知半岛电视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向他的谈判团队提出了五个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全部满足和谈判才能开始。咱们听听二哈定的这五条。第一，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现在又加上了，还有加沙，那不能打了，只要那儿还打咱别谈。你看到没有，要把加沙加上。说第二呢，取消所有制裁，这是先提条件啊。第三，归还所有冻结资产。第四，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第五，为战争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这五条你必须都做到，然后我才跟你谈和的问题。现在就高调狂妄到现在已经到了没人管的地步，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啊。然后人家直接讲说，哈梅内伊不是在和华盛顿在讲话，他是在对自己的民众说话，向他们展示他很强硬，绝不会退缩。原来我们给大家分析过，这场战争对二哈太重要了，起到奠基的作用啊。那他爸没了，他现在接最高领袖，你寸功未立啊，你在少条腿在毁容什么的，那你凭什么成为最高领袖啊，看了吗？所以说这次他绝不会妥协的。真的通过什么一年半载把美国人给磨走，在这儿不但没被他打趴下，还有所得，那这伟大领袖的形象就立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到他这儿没商量。另外，伊朗议会的安全负责人和伊朗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有一个委员会。大伙学习了二哈这五条之后，在会议上达成一致，浓缩铀活动不容谈判，核技术不在谈判桌上，这是国家神圣主权问题。完啊，到这儿呢，人家上层已经统一思想了，这事儿没谈。那你这个态度，美国准备再打一回。以色列媒体 WALLA 应该叫瓦拉啊，他报道说川普总统上周就已经准备恢复军事行动了。就是那个我绝不能接受或者是怎么样，当时他不是很生气吗？我还问呢，那你不接受又如何？完了呢，说那时候就有点摁不住，准备恢复了。最终在高级顾问的说服下，说再给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他在最后一刻暂停了。所以说上周还有那么一次呢，所以说外交还剩最后一次窗口，如果谈判失败，下一步那就是军事行动了。哪还有一次窗口啊？人家不和你谈呢，人家把话都说绝了。你先想想那五条，你能接受哪条？五条必须同时满足，人家才跟你谈判呢。那玩意儿能谈吗？那回来就打呗。 来吧，下边快速给大家说说经济，说说油价，说说股市。先说油价，我刷一下啊，布伦特原油现在是 105.74 小涨，因为大家还都在关注川普去北京，看看北京能不能在里边做一点帮助啊。这个呢是105，就算大数106吧。美国的 WTI 德克萨斯原油 101.15， 从90多最后又爬回到100多了，说明什么？在美国那边投资人们并不看好啊，所以说这个情况越来越不好。说到股市呢，当然有涨有跌，今天呢是美国的盘后，现在道琼每次都是快到5万的时候它又掉下来，快到5万它又掉下来。另外今天呢整个那个 CPI PPI 的数据出来啊，昨天道琼严格讲是跌的。此时此刻川普在那儿呢，在北京呢，哎，它还涨了125点，现在是49819啊，涨了 0.25%。标普呢还是啊崩盘式暴涨，现在还是涨了15个点，涨了 0.2， 现在是7459，还处在历史的一个超高位。日本呢早破63000了，昨天就破了，现在是63431，今天又涨了160。香港也涨了200多点，现在是26618。快速说说韩国，韩国奔8000去了，那叫非常凶猛。现在韩国现在今天又涨了 0.69， 涨了54点，现在是7898。我给大家看看啊，这真是非理性了，这一个月已经涨了 32.47 了，就疯了啊。这半年基本翻了一倍，韩国股市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看看今天的台湾，今天台湾肯定也涨啊，到现在涨了357点，涨了 0.86。现在呢到了41732，看看今天能不能再回到42000。另外说到，这是刚才股市，美国的债市出事儿。现在10年期国债现在已经到了 4.456%， 我们说到 4.4% 就是危险线，现在已经到了 4.456%， 这情况啊，债市是很危险的。另外呢说到30年国债，我们说到它那危险线是 5%， 现在是 5.028%， 都到了危险区啊，这情况都不好。说说今天美国的平均油价，我刷一下，现在是 4.511， 比昨天涨了7分钱啊，涨了1分多啊，今天是4.51，昨天是4.504啊，稍微涨了一点。然后柴油呢也涨了1分多，现在是 5.659， 昨天是 5.644 啊，这个那肯定还要涨，这 WTI 它这么涨，它那儿呢肯定也会往上涨的啊，出现了这么一情况。说到美国的标普，就是之前讲就那几家它在涨，它那个整个内部的广度过去30天只靠 22% 的股票就跑赢整个的指数，只有 22% 是比刚才那个指数高的，剩下的那个其实都在指数的后边，实际上只有少数的股票拉着大家往前跑。这种极窄的行情一般都出现在泡沫的高发期，所以说现在啊有点像是惊魂时刻，这么高的位置玩投资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小心，大部分股票其实都不动或者是往下，只有这几家这个有点吊诡啊，大家要注意啊。说说海峡，那川普到北京了，那因为怕谈伊朗问题嘛，那伊朗这时候无论如何得给中国一些面子呀，因为将近40条船在海峡里边封着呢，那你不能老封着呀。霍尔木兹海峡呢至少知道了一起和中国相关的邮轮通过了海峡，由伊朗导航给领出来了，这叫什么呢？圆滑湖号出来了，哦，这还是个大邮轮啊，拉着200万桶的伊拉克石油跑出来了， 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出来了几艘，您猜？这才是第三艘，还有好多还在里边呢。那不管怎么说，对吧，这次就老大面子了啊，让你出来了，应该是没交钱，我不知道啊，反正这次就出来了一个，别的都没戏啊。下边说说伊朗方面，有一个秘密的美国情报评估显示，这是纽约时报的消息，说伊朗仍然可以访问他全国约 90% 的地下导弹基地和发射设施。什么叫访问？就挖通了，当时让以色列他们都给炸塌了，现在他们把通道都挖出来了，都可以进去了。报告讲，尽管之前声称德黑兰的大部分导弹基础设施已被摧毁，但是他举了个例子，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33个导弹基地，至少有30个仍然处在运行的状态，这个要不要命？别忘了那海峡可不宽，那海峡没说30-50公里，对面就是卡塔尔，对面就是巴林，往上一点就是科威特，他从这边越过海峡打那边非常轻松，所以说他不是打游轮的问题，那些国家全在他的炮口之下，这是最新的数据啊。另外呢，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叫李塞伊，这位呢最近是比较 他是个大鹰派，他最近由他来放狠话，他讲如果美国再次攻击我们，我们将把浓缩铀提炼到核弹级别，如果你发动新的攻击，我们就会考虑把现在浓缩铀从60一步提高到 90%。 那你在哪儿干，你能做到吗？这不知道啊，他就那么胡说八道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现在憋成什么样了，你老不让他出来，他的油搁哪儿了？有这么一家智库叫 WinWorld， 他呢发了一个最新的报告，说伊朗在达到油罐顶部之前至少还有大概23天在船上的存储的容量。另外的那个智库 Tanker Trackers 他也讲说，现在哈尔克岛还有很多的存储的空间，说它整个陆上和船上的存储的量大概还能再坚持30天的时间才会达到满负荷的状态。他们的评估那会减点产啊，再往别的地方再匀点，在火车那边再多运点，他认为他能坚持35天到45天，这是昨天出的这个报告。那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一个月才能把它憋坏了，那问题是全世界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吗？能等得了吗？这是伊朗方面的新闻。另外呢，那位王子巴列维最近他一直比较沉默，一直忍着憋着，现在受不了了，接受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采访，批评了川普对伊朗政策发出了混乱的信号，这是第一次，说的还是比较客气。他批评川普，你不能一方面说人民需要起义，然后转脸又说等等，我们在和神棍政府在谈判，你把所有人都搞得一头雾水。然后他讲，川普一直给出这种模棱两可的信息，极大的打击了伊朗国内反对派的士气，让潜在的军队和那种政权里边的精英的叛逃就变得非常的犹豫。他认为特别影响了一部分准备倒戈的伊朗的正规军，他说的是世俗这边，伊朗两支军队嘛，这边是教卫军伊斯兰革命卫队，那边还有一支国防军啊。他说的是这一部分，他说此前确实有数万军队曾经联系我们准备倒戈，结果你川普老这么说，那大家也都糊涂了。他讲他还是坚持只有彻底结束现政权才能给伊朗带来真正的改变，所以说这位王子到现在也终于忍不住了。我们一直讲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实际上打战争就是在打政治，这一点啊，你看原来国共战争的时候共产党这边玩的多好啊， 啊，一直拿着小喇叭向对面的国军弟兄喊话，回来吧，给你分地啊，我们既往不咎，怎么怎么样啊，你那边没粮食了，我们这儿吃大馒头等等的，一天到晚的瓦解军心，打仗就是打政治。堡垒从内部攻破，结果川普呢打一打一看没戏，老想找里边的啊代理人，就像委内瑞拉模式了，找里边有一个啊明白的能跟我聊聊，然后他就和人家同流合污了，他老想玩这个。那你让最后所有的街头的这些学生，外边的这帮民运领袖，你让大家情何以堪，全搞乱了，那到现在这事儿基本已经没戏了。所以说这位王子也忍不住了。来，下边说说川普忙什么呢？在去北京之前的前一个晚上，哇，上演了一次小风暴。晚上十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一点之间，两个多小时，他发了55个帖子，上演了一个发帖狂潮。在这里边心态极为扭曲，要求逮捕奥巴马、克林顿、科米等人，然后还咒骂自己的司法部没有以叛国罪起诉这些人，啊，非常的疯狂，骂《纽约时报》，骂这个骂那个，反正就是在那疯狂的发泄。之前给大家讲了啊，36位精神类的医生联合给国会写信，您在参议院的网站上都能找到人家的报告写的是什么。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大宽我找到了，我都给翻译了，我还给转发了，我说那就是你的事儿了。这个人坏了。另外呢，哎，这话说的吧，他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吧，今天有很多的美国电视台美国媒体都在播现在的这个片段啊，是这样的。记者问说，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在多大程度上能促使你和伊朗达成协议？也就是老百姓现在都受不了了，对你有没有压力啊？啊，人家是这个意思。川普的回答一点都不。当我在谈论伊朗的时候，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我根本不考虑美国人的财务状况，我不考虑任何人。我只考虑一件事儿，我们就是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你说他是这个意思吗？他也不应该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在伊朗的核问题上，国家安全啊，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对吧？至于你呢，通货膨胀，你的啊钱包失血，你忍忍啊，咱们先把国家安全、把世界安全搞完啊，大家做点贡献。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你说我根本不考虑美国人的财务状况，我只想着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问题是你下边的18个情报机构显示伊朗没有核武器，然后呢，你现在就死咬着这个，然后对老百姓绝大多数人你完全漠不关心。人家现在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就把这段切下来让老百姓看，他根本不在乎你。你说你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在政治上大大的失分。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这是由一个国防媒体叫战区，英文叫 The War Zone， 这家媒体很严肃的啊，他发的这么一篇消息，说有一位美国资深国会议员透露，自2月28号与伊朗爆发敌对行动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39架飞机。他援引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啊，专业的国防出版物的数据。然后在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议员叫埃德·凯斯就向五角大楼提出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五角大楼的官员也没有否认。但是他讲啊，说这个数据已经是一个月前的数据了，那在这一个月里有没有新的飞机被折损，到现在这都不知道。也就是美国空军在战争期间执行了将近13000次的任务，但它的损耗率、战损率是非常显著的。39架飞机损毁，10架 基本完全被摧毁。这里边有什么波音 E3 啊，空中指挥的那个 E3 啊，那叫什么呀？预警机，还有 F35 闪电啊，这个战都有战损。所以说这个呢，一下出现了39架飞机的战损，这个震惊吧，我也没想到。原来我们都知道那天去救那个飞行员，一下是折损了大概8架是9架飞机，有的那太小了，那个直升机是停在那个大运输机肚子里的，然后到那儿去放出去，去找飞行员把他给带回来，然后回来，因为那大运输机走不了了，轮子扎在土里了，只能炸毁，那些小无人机那个直升机也都炸毁了，全算上你要给我的印象大概10架左右到39架之多，这确实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震惊的。我为什么说这是美国的问题？两边谁出力最多？毫无疑问，以色列出力最多，他的战机出动的次数，美国就这一架林肯航母啊，因为当时只有一个航母嘛，然后大部分都是以色列的战机，大家去打听一下以色列战机的战损，有39架嘛，它飞得又远，它得飞过中间的一个国家，然后在这儿来执行任务，然后大老远再赶回去，你就看到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说美军的装备不好，或者是士兵的手艺不好，这个我不认为，我认为就是指挥者的问题。有好多飞机就是在机场上停着，被人家的无人机给炸了，那为什么你要搁那儿？你的防空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是啊，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小海包括那凯恩将军，哎，草台呀，掉了39架飞机，这个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下边说说各家的反应。路透社呢是援引伊朗包括一些西方官员的话，现在基本证实了嘛，在这场战争中，沙特的空军对伊朗的石油、民事和基础军用基础设施是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只不过他们以前没说。另外呢，阿联酋也对伊朗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有一次打他一个小镇的一个炼油厂，当时我还说这是不是以色列不听川普招呼直接就干了，没有啊，这个还是阿联酋去干的。也就是实际上在前面的战争中，这两个海湾国家都已经直接参战了，当然参战有多大，打了多少东西，到现在还是秘密，所以说这件事呢现在被揭开了啊，被揭开了。来，下边说说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应，刚才是国际反应，那国内的反应呢？参议院第七次否决了限制川普战争权力的提案，49票赞成，50票反对，最后没有通过。有一位民主党，就是啊，宾夕法尼亚的那个费特曼啊，那个现在有点奇怪的这么一个人，他加入了共和党人，投票否决了他。在共和党这边呢，有保罗、有柯林斯、还有莫尔科斯基啊，三位议员加入到民主党这边，认为应该限制川普的战争权利。等于民主党出了一个叛徒，共和党这出了三个叛徒，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这个民主党这不叛呢，因为现在53-47嘛，这三位呢大概和民主党这边应该大致是持平。啊，所以说呢，我不知道这三位有谁将来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有几位要参加补选，哪天我查一下啊。这三个被孤仔对川普来说是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兰德保罗，在众议院是那位马西，在参议院就是那位保罗，那也是非常强硬的一个人啊。没人管，那这时候也确实没法管，那你就让他打呗。说到今天的评价，没别的动静，油价处在高位，一切都要等待川普从北京回来以后再说，我的判断还是要打一打的。你看连名字都给取好了嘛，大锤行动或者叫巨锤行动，不打有点实在说不过去啊。所以说今天的战争大概就是那么一个样貌。下边我们花点时间说说川普访华。 说几个点吧。首先抵达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去接机。2017年呢，当时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兼国务委员去接的机，那这次呢规格肯定是更高，他是常委七个人第八个人就是他嘛，他也算正国级啊，当时外长是副国级啊。有人也讲，那常委你比如说之前王沪宁接的三胖对吧，那这规格更高，中朝的关系和别的国家都没法相提并论，中朝关系是不一样的，是比较特殊的啊，所以说那个不能啊，不能一块说。那也有人也讲，当初是习近平第一任期，就是奥巴马第一任期访华，是习近平接的奥巴马呀。习近平那时候也是国家副主席，所以说呢，基本上副主席来接美国总统，别人呢，别的人来，你就是普京来，大概也就是个外长吧。还有谁来啊？普京来有那个慎宜琴，他什么人啊？副总理还是个什么人？那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国务委员级别的。所以说副主席呢，大概只对标美国总统，啊，这就是顶格了。大家不用质疑啊，在这方面不用挑，这次习近平一定会给川普最高级别的接待。谈成什么，这次大家都有共识，没有什么大的指望，但是呢两边都要故意营造一种两个个人之间包括两国之间的这种高级别的关系，表明啊我们中美要复婚，给全世界看看，制造这么一个形象，这一点呢两边都需要。首先你看川普，我大网红嘛，这次来可能干货不多，但是呢能满足我，你看我又是全世界的中心，我又是 C 位，所有镜头都追着我，你看中国又给我这么大的排场，满足了他所有这方面的欲望。中国呢，我也不希望和美国闹掰，最后大家都站队啊，认为中美早晚必有一战，最后呢大家都啊跟我也没有，我们两边都挺好的，大家不用站队，该做生意做生意，该干嘛干嘛。中国也特别想要这个国家形象，川普想要个人形象，中国想要国家形象，各取所需啊，这都挺好的，大家不用质疑啊，这肯定是顶格。第二呢，我们说说前期的准备，那就是在韩国仁川，路透社的报道，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韩国进行了一个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为两大领导人的峰会来搞这个前期准备啊，来奠定基础。谈成什么了？两边连记者会都没有，没有对整个两个这三个多小时的内容做出任何的评价。说到这个特别有意思，俩人都没出机场，就在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接待厅就直接举行了会谈。所以说你说何立峰专门跑那儿一趟，你要贝森特呢去见了高市，然后从那儿去，然后呢和韩国他还有话说，因为稀土问题啊，供应链的问题他还有话说，何立峰去就是在机场，两个人就直接就这么谈，专门跑一趟为这次来背书。韩国的知情媒体呢做了一点透露，他们俩没说，旁观者是说了一下他们的印象，说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谈属于一种探索性的性质，说两边呢在峰会前处在一种互相试探对方底线这么一种状态，而没有寻求突破，因为双方都没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早期的让步。美国呢不太可能放松对半导体等关键技术的限制，而中国这边呢因为经济增长和最近的贸易表现的信心十足，做出重大妥协的压力非常小，所以说两边都没有道理来给对方做出重大让步，所以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彭博社的评价呢是比较狠的，他认为这次呢整个的峰会规模无论是时间参与的人数都缩减了，预期降低，整个的这次的峰会呢基本是规模有限影响较小的一个峰会， 重点在于维护稳定，而不是达成重大协议。你比如上次在釜山，川普和习近平已经谈完了，我们的关税就到这样的地步，对吧？稀土呢，你给我保证一定的供应量，然后咱们就往下延长就完了，不会有什么新的重大的协议。都说这里边呢，包括贸易、伊朗问题、芬太尼问题，讲在整个的这个谈判中，分析师说美国几乎没有拿住人的筹码，而北京方面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议程或者让步，所以这一次没有重大协议，只能取得一些温和的进展，比如说延长贸易协议啊，维持有限的行业合作，也就仅此而已。这是彭博社的一个评论。路透社说的这个呢，我认为这个更具体，说两边呢为川习在峰会在做准备，他们计划签署一项有限的管理贸易协议。那俩人也不能空着手啊，最后总得签点什么呀。这签的东西呢，是双方各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削减，一边各减300亿。那美国现在给中国加着多少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给中国加着3000多亿商品的关税。那现在呢，第二阶段全加了，等于给中国所有的商品都加着关税呢。啊，当然现在我都弄不清楚这里边有多少了，因为最高法院一判违宪以后，那现在芬太尼那个什么都没有了，那现在到底还剩多少我都不知道。但是呢，第一任期的时候就3000多亿美元，所以说那规模是好大。最近呢要减各拿出300亿来，非敏感商品。那就是个意思嘛，你总得有个说法，两个人总不能啥也没达成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这种减免的领域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出口，以及部分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双方呢拿出一部分不重要的削减一点关税啊，这就算一个成果。大家注意这个路透的数啊，各300亿啊，中国减美国300，美国减中国300。咱们验证一下路透社这个报道的成色，我认为这个比彭博那个要更加的具体啊。这听了半天，俩人跑到仁川机场里边聊半天，聊仨小时，就聊出点这来，也就这样了。来吧，下面的呢说说美国代表团，这次有点意思。这次来的呢有国务卿卢比奥，有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另外他们家老二啊，这两口子都去了。这埃里克现在是川普集团的行政副总裁，什么概念？常务副总裁，他也就是川普集团是这老二说了算啊，他是常务副总裁，所以说这就是代表川普家族来的。那第一夫人呢，梅兰尼亚缺席，白宫没有解释任何的原因啊，咱们也不去猜了。那说到卢比奥什么情况啊，那是不是给改了个名，卢变成鲁或者是怎么样，哎，那不是文字游戏嘛。后来连那个毛宁都说啊，重点还是他的英文名字。哎，那不对啊，很多人查卢比奥仍然在中方的制裁名单上啊，入境的禁令、资产冻结、交易禁止，所有的制裁措施完全有效啊，那你这怎么解释呢？中方呢，我看到啊，有体制内的朋友，他们大概是这么认为的，说卢比奥这次随行访华是中方基于元首外交的大局、国际外交礼仪做出的一个单次的、限时的、限范围的临时公务豁免，和解除制裁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那个制裁仍然生效，就来这一回，就因为这一次给了你一个豁免，不代表以后你还可以再来访华，或者是长期有入境权等等，跟那没关系。所以说中国真正的解释是这个啊，是这个。那说说其他团员，那现在基本上名单都出来了啊，马斯克啊、库克啊、 17位，原来说16位，最后黄仁勋最后时刻跳上飞机，加起来17位顶级 CEO 代表团。这帮人好厉害，就这17家占美国股市市值的将近 20%， 主力全在这儿呢。但人够多吗？没那么多了，和2017年相比呢有差距。2017年呢有两个结果，有一说是31个大豪，有一说是32个，也就是那时候是30多个，这次才来了不到20位啊，人数是有所下降，但质量高啊。他们那时候的美国的这个财富的聚集也没有像今天这么明显，你现在马斯克、黄仁勋他们多少钱了，这家伙都已经到这地步了。那老黄怎么回事啊？当天早晨接到了川普亲自打的电话，川普亲自邀请他参加北京峰会，黄仁勋穿着他那皮夹克临时从硅谷赶快飞到了阿拉斯加，因为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要加一个油，结果到这儿以后被人拍到就背了个双肩包啊，穿了一旅游鞋，连皮鞋都没穿啊，然后就利用加油的这段功夫跳上了飞机来到了中国。马斯克呢给做了一证实，说川普确实是亲自打电话叫他来的，而且在这十几个 CEO 里就他和黄仁勋是坐在空军一号的，那其他那十几位呢他们单有飞机单走，就他们哥俩在飞机上陪着川普。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严格讲上这种级别的访问，随行人员可以讲一两个月前全部都敲定，所有的座位安保议程等等的下边呢都安排的妥妥帖帖，而且一定要和中国都通过气儿了，名单都递过啊，两边的都接受，所以说这一定是个突发事件，哪有在临走的时候啊大早起来突然打电话那就开着专机就往这儿跑，没有啊。原来的 CEO 里确实没有黄仁勋，那为什么临时要加他？应该是两种可能性。现在有很多媒体都讲啊，川普呢看到很多媒体都说啊，为什么英伟达老板没去啊？哎，他一看呢这事儿也确实不合适，临时起意打电话叫他来，这是普遍的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原本根本没想谈这次芯片的事儿，也就是在这次的峰会里边美国放松对芯片的管制，特别是黄仁勋这一块没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也不带你去。这次重点就是波音啊，还有那个 Cargill 那叫什么呀，卖什么大豆的那公司啊，他们去，没有芯片你去干嘛？但是为什么最后喊他在最后一刻在韩国仁川贝森特和何立峰那儿谈呢？那边有要求有消息，所以说这边紧急喊人。两种可能，您认为哪一可能性最大？我认为是后者。我认为是后者啊！你以为川普就会因为 CBS 他们说了啊，为什么没有啊？所以说那我临时把他叫来，我就故意证明你是假新闻跟你较劲，没那么无聊了。这种重大国事访问，而且老黄又是够级别的人，所以说这早就都定了。为什么呢？是批了英伟达的 H200 芯片，今年一月份川普批了可以卖给中国，但是他们在背后加了很多苛刻的条件，许可证给了黄仁勋，但是货发不出去，到现在的真实情况 H200 芯片没有一颗芯片真正到中国人手里，没有成交，而且更高端的那个所谓的黑鹰芯片，那个 Black Whale 芯片还在禁令里，那个、还没放呢。中国 AI 芯片的市场一年大概是800亿美元，大概800到1000亿美元这么一个概念，这对英伟达来说这也是玩命的一个关键收入，中国当然需要了，但现在你那边加那么多限制，最后这事儿没法做啊！你许可证给了我也做不了啊，没有成交。那这时候大家想，川普在最后时刻喊来黄仁勋什么概念？ 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可能意味着川普在高端芯片准备对中国让步。您品这声呢？我认为就是在仁川，你让我买波音买大豆可以，可以，你让我给你放稀土多放点可以，但是我要这个。那原本没想在这方面让步，那对不起了，赶快老黄你来一趟吧。我认为是这方面的迹象啊，当然呢话说的还太早，咱们下一步具体再观察。但这次看川普访华带的不是政客，以前呢部长带的是很多的，还有一些重磅级的议员什么的都带啊，那这次带的几乎全都是商人。那卢比奥必须得带，我不知道为什么带海格塞斯，这我有点不太懂啊。这咱们再看再观察，剩下的全是商人。人数虽然比上次少，但这帮人的总市值十几万亿美金呢，这个质量历史第一，历史级别的。大家得看啊，他带的谁啊？都是本朝的资本新贵，这里边没有能源公司的 CEO。没有有军工背景的那些承包商，那些大 CEO 都没有。川普是带着一大筐的胡萝卜飞到北京去的，这些人就是川普现在代表的新兴的资本利益集团，整个美国的科技和金融的精英都在这里了。所以说这次他基本上可以亮全队陪着川普来访华，这就是我的实力，现在世界上最走红最厉害的这帮人全在我这儿。所以有人讲说这次到北京去开会比美联储比什么开会都重要，因为这帮人的分量在这儿。这就是川普现在代表的新兴的资本利益集团，他就是代表他们，给他们减税等等啊。那这帮人当然愿意去了，首先在习近平那儿有需要获得的东西，芯片的许可了，制造业的准入啊，供应链的协议啊，金融市场的准入啊等等，这都是他们非常渴望的。如果习近平哪一天对其中的，你别说这十七位，对十个人说 yes， 那中美之间的大脱钩戛然而止，立刻复婚，由脱钩改重新接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整个就重新开始了。那如果习近平最后说 no 啊，咱们就还现在这样吧，那这帮人就算白跑一趟，那也没白跑吧，就算是给川普，我这次壮声势我们来给川普背书，哎，我们这帮人站在川普身后啊，这就是美国的实力，你掂量着办，哎，也算吧。当然呢这次有很多关键点啊，看看呢允不允许中国领导人和这帮人专门吃饭，以前有啊，就是习近平和四十几位美国大企业家一块座谈吃饭，李强跟他们吃饭，原来李克强什么的都有过这样的场合，允不允许直接和这帮人进行接触，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但现在看呢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当然呢今天路透社呢有专家就批评川普说，你看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的时候，川普骂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将面临严重后果。卡尼当时带了也不到三十个企业家吧去的，英国首相那次带多啊，一下带了四十多个吧。斯塔默去的时候川普骂不要和中国开展商业合作，非常的危险。然后欧盟这不是也带了一大帮人去吗？不要和中国加深贸易关系，当时也是大骂。结果川普今天带着这么一个高质量的庞大的商业精英团队，带着自己的家族去了，你去干嘛去了？毫无疑问是要和中国展开贸易合作啊，那你这算什么？那下边的问题就是能搞一份什么样的协议啊？刚才说了有一个300亿互相呢啊，这个把税给减了，哎，那就是象征性的了。在这儿呢给大家交一个实底，其实搞成什么协议基本都不重要。 为什么呢？2017年川普第一次访华，和中国达成了一个交易啊，2500亿美元的一个投资啊等等。其中中国签署了一项价值837亿美元的西维吉尼亚的投资协议，整个这个金额超过了整个这个州整个的 GDP 这么大。那最后那2500亿投资呢，西弗吉尼亚这还等着这800多亿美元的投资呢，没有实现，就是瞎掰的。后来我们都知道川普啊和中国搞了那个第一场贸易战，第一场关税战的那个协议，2000亿美元的买买买买买买，最后完成了多少，也就一半吧。所以说你说达成协议没有任何意义。你比如说川普跟高市啊他们达成协议大伙还得办，但是和中国达成协议你认为很重要吗？签完了他也不兑现，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根本没有什么。说说呢，那能搞成点什么呢？总共就谈仨小时铺路，所以说说明什么？双方也没有准备在大的问题上要搞定什么，预期是很低的，也就是主要做一些采购，然后有一些投资意向，就像之前那2500亿，那是个意向，最后也不兑现嘛。这里边稀土包括半导体各方呢互有所需啊，可能双方呢能搞成一定的情况吧。台湾问题我认为不会啊，川普也不会说习近平想听的那句话，我认为这也不会了。关税我认为尽管现在暧昧不明，但是关税刚才说了也就那300亿，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的诉求也都没有特别强调关税的事儿。应该说现在实际运行的关税可能是比较低的啊，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那个真实的数据到底是什么。至于说到什么俄乌的事儿，然后什么伊朗的事儿，那都是客气话啊，习近平是不会参与也不会掺和的啊，说说他的愿景，说一些漂亮话也就这样。所以说禁毒问题包括移民问题，原来走线的现在抓起来的，往回中国遣返中国不要，那我估计川普得跟你说说这事儿，你得接呀、啊，对吧？军事上包括在南海各方面的一些沟通，这个会简单说说。说到投资，有人担心川普会答应往美国投资10000亿，咱等等的，他在国会也过不了。在这儿呢，你比如说签一个意向或者是什么的，那个最终的效果几乎等于零，那就是为了好看而已了，没什么实际的意义。所以说大家也签不走什么。那下边就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担心关心，能带走黎叔吗？川普也表态了，我会跟习近平提黎智英的事儿。他能带走他吗？我看最近这两天呢，听床的又开始传说准备呢，现在加州那儿一个阿卡迪亚市一小城市的市长叫王爱林，这当市长的呢实际上是中共代理人啊，现在给抓了，他也认罪了，准备判刑了。会不会用这么一个啊这个王爱林去换黎智英呢？这是不着边了。说说这王爱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他呢，法庭文件显示他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指导下一个美国小城市的市长，然后他针对华裔美国受众传播那些中共规定的那些内容，那就不就是中共代理人吗？啊，说到什么新疆没有种族灭绝怎么怎么样，替中国人说话，就那种的吧。你又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你又干这事儿，他弄了一个亲共的媒体啊，专门来向华人社区来散布这个。所以说现在呢，美国有法呀，我们新西兰这也快立了啊。最后根据认罪协议，他已经认罪了，这就没什么说的了。那怎么加州还一个小城市让中国人当市长？他有个背景，因为那小城市大概也就几万人，市议会呢总共有5个人，他那个小城市呢有自己的一规定，我这5个议员，谁当市长呢？咱们轮着当，所以说没人选他当市长，他只是那5个议员，因为有华人社区嘛，就几万人，4-5万人，最后选上他当议员，轮着他当这个市长了。当然呢，现在他已经辞了，那还干什么呀？等 等于呢他在那儿搞了一个美国新闻中心啊，瞎掰的这么一个媒体，然后在那儿呢一直向华人社区在放毒啊，把中共的那些东西再往下放。要判最多是判10年，但现在既然认罪，主动认罪的话，刑期会大大的缩减。所以说大概我看当地的专家也讲，大概就判2年，所以说有可能还缓刑，也就在家服刑，反正就带着电子脚镣家里待着就完了。所以说这样的两边，那边啊，黎叔那边判的是无期啊还是什么呀，这边判一战，这怎么换啊，这也不对等。而且呢黎智英对习近平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恨透了他了。所以说又不是像过去因为有人质外交啊，当时呢因为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在美国总统的那根笔上，所以说当时把魏京生啊把王丹他们换出去，当时都是因为这个。啊，中共呢对这还比较畏惧，现在他还怕你这个。所以说黎智英出去的事儿，川普呢也不会啊特别当真的来要这个，他只是完成任务我会提一下。也就仅此而已，也可能黎智英在那边的待遇，在小号里的待遇会有所提高，稍微改善一下。你要指着川普把他带走，想啥呢？做不到了。来吧，那最后说说呢，今天的戏怎么演？一会儿那就10点了，这就开始了。我估计现在两边呢走完仪仗队，然后两边谈，能谈多长时间？也就谈2个小时，然后下午就偏谈了。晚上国宴，然后就互相吹牛，互相说好听的，然后明天就是两个人的茶话会，两人喝杯茶，然后中午吃个饭，明天中午就走了，所以说也没什么好谈的。那这场戏最终是个什么样貌呢？给大家说说啊，我不认为这是个双赢，因为没什么可赢的，这是个双喜。给大家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点。那作为中国这块来说，你毕竟是美国啊，首先毫无疑问热烈欢迎川普，让川普呢来得开心走得也开心。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盼着来吗？我绝对给你这个场面，就完全满足你的那种想象。你要说谈成什么先别管，就让你来这一圈让你高高兴兴的，本身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成功。下一步你不要和我作对了，今年还要再见好几次面的嘛。所以说呢，那中美关系只要稳住，对习近平来说就可以了。像高市早苗啊，所有他们这些啊，在看两边是不是要撕啊，或者是我站哪边，以后是没有了，我们俩都不打了，你们在里边瞎掺和什么呀，对吧？所以说呢，这站队的事儿让大家被迫选边站，这个没有了。中国只要拿到这个，他的外部压力就骤减。我陪着你演这场戏，来营造一个中美没事儿的这么一个印象，或者是假象，这对他来说都有战略价值。所以说中国呢，这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个是没毛病啊。那作为美国来说呢，那作为他个人太需要了，因为现在太衰了，所有的东西都烂尾了。第一年搞的什么关税战也烂尾了，第二年搞的什么 ICE 啊，抓非法移民，到现在你还听得见有这动静吗？连边境那边大家还有新闻吗？对这事儿也就稀里糊涂了，也就也过去了。特别是这场伊朗战争完全把它拖在了泥沼里边，现在太衰了。在中国这儿你看两边，你看中国人也夸我了，给我这么大面子，这对他这个网红心态也罢，个人形象也罢，现在太需要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大宗订单，没有什么协议，没有什么联合声明，无所谓。哪怕仅仅有什么意向书，他会抓住任何积极的因素来渲染自己这次的成功。我怎么着都会说这次大成功。所以说川普本来这次来，在没来之前他已经定了这事儿一定成功，这就是胜利了，因为他个人太需要。所以说我刚才讲了，川普是需要一个个人的一个成功的这么一个啊一个气氛，中国呢是需要我们缓和了中美矛盾的这么一个外部形象，各取所需。 实际内容肯定乏善可陈啊，那一些小小的一些东西，小打小闹，但是对这个来讲是双方现在最需要的。这就是现在两边的共识，不需要达成重大协议，或者是啊达成一种重大的突破，没有，我们只是营造一个友好的积极的氛围，然后就有以后了，咱们一步一步的慢慢来。所以说这个是现在两边的一个共识了。那中国如果稳定了和美国这边的局势，那下一步外部环境为之一变啊，然后就可以在里边解决它内部的一些问题，美国呢也不会再出现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政策，突然又加关税又抽风又干这干那，就不会。包括呢在台海、东海或者南海带尖带刺儿的双方剑拔弩张，这次小海去我估计也就差不太多了。所以说呢，未来大家呢没有冲突没有冲撞，慢慢过日子，中国呢是主要是这个。那美国呢，如果这边搞定的话，它在印太方面的压力会骤减，中国只要不折腾了不挑战它，它会稍微的好一点，来全力来解决中东的这次的问题，解决伊朗问题，别在这边呢又在生事儿啊。所以说现在呢，川普再加上因为中期选举的问题嘛，我需要你的买买买，怎么你也得帮我一下。那作为回报，我认为这次在芯片的问题上他会小有退让啊，他会小有退让。所以说现在呢，那双赢是没有的，办成一场双喜，变成一个喜事儿，两边都高高兴兴的，哎，咱客情都有啊，咱们先开启今年那要见三回见四回的第一步，大家都挺高兴啊，咱俩是朋友啊，然后平时都是我川普一人说，那你习近平嘴里是不是也说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啊，我们俩怎么怎么着的，你夸夸我，平时老我夸你你老不吭声，川普特别希望这个。所以说呢，说到这次呢，未来几天的节奏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样貌啊，都是这么一个样貌了。来吧，那下边最后快速的给大家说说我和在日本的这位朋友，他在国内的宝贝儿啊，儿子今年毕业，为什么五月份就说这事儿，现在就没课了，就各自找工作去吧。他儿子讲现在大学的宿舍里边什么的基本就没人了，现在都在这各地找工作，然后签回一个什么来到学校报个告啊，然后呢学校就把你记在什么成绩的名单里边。现在都到什么地步了，他们为了拿毕业证啊，或者是怎么样给学校凑成绩，找很多招工单位就说我不要钱我不要工资，你能不能让我吸收我要我。当然呢也有很多找工作的人就说，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卷啊，你们要把标准都降得这么低的话，那企业更那门槛就更高了嘛。这个现在这孩子们正在进行这种纠结了。说到今年呢，高校毕业1270万，比去年增加了50万，大量的生源涌入就业市场。文科生现在已经没法看了，文科生的起薪已经在2800上下了，因为又有 AI 再加上文科生，你又不能直接创造生产力创造价值。简单跟大家说说啊，我动手查了一些数据，就说现在的情况和疫情前咱们做一个比较。2019年的时候全国新增企业2179万户，那一年注销了139万户，等于在2019年全国净增加企业2040万家，有小微的或者是什么的啊，净增加2000万家企业。说到2026年的一季度，全国新增企业206万，你要按照一年算，全年增加820万家，注销一季度132.6万，按照全年算520万，也就是今年按照这个速度全年增加的企业数是300万家。2019年的时候是增加了2040万家，一年 到现在呢，这个速度大概是300万，也就是那时候的10%几，企业没有了。也就是对比之前2026年的注册企业少增加超过1700万个，一个企业就至少招3人嘛，这什么概念？几千万人的失业就看见了。所以说一下出了这么多，而且注销企业的数量2026年全年算下来520万，给他估的嘛，2019年一年才注销139，2026年将注销520万，什么概念？比那时候多出400万家，没工作，也就是不开企业了，而且有这么多企业突然注销了。2019年大学毕业生834万，今年毕业生1270万，差400万。所以说这就是大量的失业人口，而且从2019年到现在累计了多少的失业人口啊？找不着工作。所以说找工作为什么像这位家长说的这么困难，这么绝望？为什么越来越难？不是企业不招人了，刚才讲啊，是招人的企业没有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大家想，整个的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会积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都是年轻人口。那你说我们回农村或者找个地儿猫着去不就完了吗？也没戏，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个农村已经非常破败了，已经不再宜居了，已经吸纳不了这么多人了，他的公共服务啊什么的基本都不行了，你到那儿一转，老的老小的小，基本都是那样的情况。所以说大量的这种失业人口就聚集在了城市，政府呢又没有财力来照顾或者来解决这些人的基本生活问题，给一些最微薄的工作以工代赈或者怎么样都没有。所以说你就看从2019年到现在，新增企业没有了，注销的企业是那时候的几倍，企业都没了，整个的经济活力大幅度的衰竭。所以说现在这帮孩子们啊，一毕业就遭到社会的毒打，想出去呢又没那么容易。我在日本的这位弟兄，他在那儿是个工钱，所以说你说要把家人都弄去吧，也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怎么办啊？我也替他着急。你说这大小伙子突然这一毕业，哪儿找工作去啊？你现在什么开网约车呀，或者是干什么，那都卷的杀的都见了血了，都活不了，非常严重。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倒36条说川好像还说了几句黎智英，对，还有那位金牧师他都说了啊，说大概意思呢是黎智英乱港，他被关起来是自找的，一尊没毛病，那是好长之前说的，那是在我认为至少有半年时间了啊，甚至是更早的时候，他原来是说过那么几句啊，那这次他没这么说了。那这次说呢，这次见了面，他一定会跟习近平提到，但是更进一步的就没有了啊，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啊。玉说大康今天昨天理发了啊，这发型好像叫奋发头，是吗？我一般就是那板寸嘛。不知道 Michael 在川普这种人眼里没有所谓对他的批评和建议，只要他听着不爽，通通都是对他的攻击，通通都是抹黑。这两天讲了吗？所有的主流媒体反正说他这场战争没打好或者是有意见的，全是叛国罪啊！他在那天晚上他在那儿狂发帖，他在骂大家叛国。 Willo 说中国股民不买账，不买账，川普一到股市大跌，我瞧瞧吧，昨天不还涨点吗？哦，今天下了4200了，跌了 1.02%。 怎么回事？大家真不看好吗？富时中国一下这是跌了 1.36%， 香港还好啊，还涨了 0.几% 啊。这个是有点意思啊，老百姓不买账，但是呢很多网红跑到那个四季酒店下边，大伙都在那围着，完弄一帮保安往后退往后退。啊，他天天在那训狗似的。 啊，这是狄言说大康这几天还盯着川普会出卖点啥利益吧，比如说台湾，川一见普京乌克兰就危险，一见习估计台湾就麻烦了。您说的还真有道理。反正每次川普和普京通完电话，乌克兰那边的情况立刻急转直下。那这次呢，反正团队内部多次提醒川普，因为他那个即兴啊，你比如说刚才说了，我不在乎美国人的钱包，我只在乎不能有核武器，我相信他不是他本意，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这个大嘴夸夸其谈，在那儿又不过脑子，就那么信口开河，真的涉及到台湾问题，真的把那句话反台独那句话给露出来的话，那可就全完了啊！所以说呢，咱们确实要盯着这件事儿。我估计顾问会反复的提醒吧，这绝对不能说啊！大胆刁民说川西两个人都不讲信用，他们讲什么签什么，先看着吧，放长眼观看。对，之前呢，他们从2017年到现在搞了多少份东西了，没用的。哎，两边都说了不算。川普这儿一会儿啊，我又开始这，又开始那，就跟前两天跟欧盟似的，我又不干了，我又不高兴了，咱们接着搞。所以说呢，签什么协议，大家看着一乐也就完了。说白了呢，就是俩人不能空着手回去。如果真像路透说的，只搞了个300亿，哎呀，那太那个什么了，那太拿不出手了。我估计还会有点别的啊，到时候咱们再看。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